什么
哪怕是，
这是他们居士家
一张纸。
哎，您是
同样的
老居士，是个
不管哪一位
老长辈，
不管哪一位，我这是我这个一个愿，所以必须把这个给谈了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谈话。如果你们要坚持，那我就跟大家一块儿进化。
那就念
你们必须同意，完全拿回去，我们才能见他。
好吧，那就是既然如此，同说的，我们就在
这就不能忘。有的人说了之后，就是非得我这儿，其实这是忘记吧。说了拿回去，又不拿回去。人多，我这送客就睡到我这儿了，这就不好。我们越过讲真实，
是
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就不愿意顺从世俗啊，这个世俗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保留到佛教里头？啊，佛教人的往来要信世俗的这些俗理，要带着东西给你去俗理，哈哈哈，俗理，我们大家那才是讲，他就在马上。这才是相见的本意，行俗礼何必耽误这体验呢？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怎么样？老法师，这个
我在那个1947年呢，您老人家在广化寺
啊，对，
那时候是北京广播电台。
1947年，
是不是那
时候？1947年，还是解放以前。
解放以前
，夏老师主持的。夏老师
您都
见过夏老师了？
我见过。
那咱们你看啊，我们这个关系很深呐、啊。
是。
您不是师老的弟子吗？
我是师老，学人呢。
你不是上吉林大学？
不是。
啊。
我想去到天津去拜见一下。
那这些夏老，你不是这个文化寺内辅导堂是夏老主持的？
我在那个基德安啊，就是听过夏老师。
基德安，基德安那时候不是慈州老法师吗？
不就是和住在安雅金社。
安雅金社啊。
安雅金社完老师以后，也就下了南方了，到苏州去。这个房子很久啊，说什么呢？
这一晃多少年了？那天不是我讲，
对，
那天也是，先是让我做一个重点发言。
对。
但是我站起来谈了一谈，
是
往花说，那个差不多就是这个道场真的是不错。
今年花了就是高寿，
我77岁，78了。您这个出家的时候是在广济寺？
我在广济寺。
那个时候是多少年？是
初三。就是我30岁呀、啊，我30岁是41年，30岁，我30岁，民国就是33年，民国33年
啊，民国33年很早了，
是44年。
44年，那时候广济寺的方丈是显宗还是
显
宗？
显宗
继位，这是建老退居了。
是
要建老退居。
建老现在在哪？啊，在广济寺。
都不在了。
在领导不在。
建老老早不在了，然后在这个显宗还俗了。
显宗啊。
都还俗了。
嗯、
啊。还俗了，他活了80多岁。
哦、
啊。都过去了。
也过去了。
他还俗了，
是。那时候在南城发言而德元老的时候，我临到南方来，我还去住了几天。
嗯。
那么以后他来呢，我是在天津，那么他们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准备到南方去。那么德元老的时候也走了，到在上海啊，静安寺我还见过他。啊。以后就是他们也回来，从香港又回来。
您在台湾，您什么时候到的台湾呢？
我是38年。
哦，那早了。
49年。
49年跑到台湾，然后49年。这个立行师您认识不认识？
对，就认识。 这是他军长之家呢。
哎，对，他是这个陆军中将。陆军中将。
他专门念书。
对，他是。
在军念书。
那时候我在我家的时候，听他老弟是讲经。他每次都参加的，每礼拜六都来了。是呀、啊。
你好。你好，老师，预知时至啊。
他这个走得很洒脱，很洒脱。他们当时来信，
是
您在当时在台湾那个时候，这个听到这个消息没有？
听到啊，听到的。我那不过我那时候我闭关，我没有去。
他就是他们来这道士上给登载了，
是
啊，登载了，他就是这个有稍微有一点不舒适，还是可以出来。有大殿进宫，来看工程。看工程，就是忽然间回头就走，侍者就很惊讶，他说：“师傅，你不是不看工程了，为什么还回去？我要往生了。”我要往生，所以侍者就把他颈椎，心里很奇怪，好好一个人还要走，他都要往生。正好走的时候，对面来了一个师兄弟，妙龄和尚。我这会往生，你说怎么回事？他说：“这么吧，我跟你师父去，你也准备。如果师父正往生的话，你朝中集中数年，中间就职。”他一直跟着这个绿行师的，中间就碰到一个同伴呢，就说这么几句话。说完之后，跟着走进去。那走你，就刚才坐在那已经坐化了，
啊，还是打坐了走，
已经坐脱了，这是反正没有多少时间。所以他这个当年看来，所以他这个他的这个事情很能够发人的这个深思啊。他这个是最初开始来学习的时候啊，这个水平并不是很高。他说穿着军制服，这个卫兵拿着盒子炮来保卫，有好多同学觉得很不满意。你现在参加道场还这个官架子还这么大，他当时他这个也确实理解不是很多，但是他在这个夏老师领导的打击的道场里头，痛哭流涕，大嗓子，放声大哭。放声大哭，那么的时候还感受了很殊胜的味香啊，就是说是，因为他虽然打气连着三个零，三连着三周，连着气，中间他是阎锡山的代表，那这有一件事情找他，他找电话把他找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念佛道长，突出之舍，进到佛堂看那个拜殿啊，也蛮出舍。告诉大家也都看见，大家也都看见，把这个设计请到盘子里头，整个放了一盘子。那么这就是道场圆满的时候的情况。那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下午我进一步，我坐着有车子，我坐了车子到那去看，那一盘呢平了，不是颠起来的，整个上午还多颠起来，现在平了，透明的结晶体。从来没见过，整齐一律是这样的。
这是绿行法师傅，
这是他
设计的，
这是他参加道场，夏老师的道场。他参加念佛道场那个时候的感应。
念佛佛七的感应，
一直感应。但是首先是他干的，他首先看见全一切都成了设立了。然后大家都看见，突然就把这个设立停下来。这不是一个人头就好点，我说这个现在有人说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什么，这唯物的有东西，我说我今年见，等我见的时候东西已经少了，后来都没有，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是这样，他后来去了台湾叫出家，夫人他不愿意他出家，他跟老师在哭，后来说打了电报把劝他暂缓出家。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出家了，又不久就传来这个电报， 这个事情很近，没有中间没有多少长。他就在我家的一个地大老师讲《无量寿经》嘛，那么他在台湾讲经没讲《无量寿经》。
算上是高祖的老师，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去看他，我说这次我是真的再也不看了，不看了，就在前夕，冬天走的，第二年夏天就报告，就报这个就是空前的浩劫，就是化了。
是，
大家也抄家，他的佛像现在始终没有回来，我这些书就大老师的书抄走了，现在还在我这儿。我在家里是暂时没有地方，所以我这次做这个注解，很多这些书的利益，那这些书找不着，但很多日本书，因为当年逃亡到日本呢，他们连日本都找不到啊。
什么书？
他这个都是净土宗的注解，
是日本人的，是
日本人的。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无量寿经研究的很少啊。
嗯，
我们从古至今呢，只有两个著作，一个是慧远，隋朝的慧远，有无量寿经译记，这个有单行本。第二个人是加强大师单论中的注释。加强师唐朝人，他有一个注解也叫无量寿经译记，很薄很薄，没有单行本，他搭档的时候，那另外就没有了。有阿弥陀经的注解很多啊，无量寿经。
就是因为日本人这些无量寿是这些注解或者是净土宗的注解哪一
种不好？这个都不好找。这个我们那个法这个法源寺的方丈，他是日本留学生，而且一个人要去找他的这个各书店的跑道买不到。
那么我们要是能不能印？能在这里面，
现在就是这样。我这里头最好的原本也没有了，有一种叫无量寿经真解，无量寿经真解不
全。真如的真呢？
真是那个梯子里面一个土字一个瓦字那个真。无量寿经真解，真解不含了，只有上头没有底下。这书如果有那是很好，还有有名字，这个丁富宝做的天柱里头都是大量的绘图，日本的绘图。丁富宝他这个自己并没有很多，他完全是把绘图搬过来，好像是用绘图的原理一样。他是都抄100多种，是不是100多种？用古汉语写的，不是日文，用古汉语写的。这个文字稍微别扭一点，但是比现在的中国的大学生要用古汉语写要强得多。
对，日本人写，
所以说很多，他们研究的很深入。
要是有什么图表也好，或者是注解，我们转发印。
对，我这个就所有的材料里头，我在他们这里头。我做注解的时候引用了不少，
是
把他们这些注解里头，
是
我采用了相当多。
对，
那法师和广进老和尚也很熟吧？
广进
是这是
广
进
老和尚
啊，广进老和尚台湾那很熟，那老人家是有真
心，因为临走的时候很好啊。
哎，那在世就是都知道，那天天不会错。他说临走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在那院子前边走，他就不去一不来呀，不去一不来呀，那肯定的，很谢谢。那广进老和尚那些意思就像正果的人，确确实实有把握，就是说话那时候是在别人说有深度，我信。我的居者，尤其学生是好说自己有深度，因为我到台北打过旗，那我就这次看也不会出，所以就去拜见，看渐渐越去越感觉越好，很难得在台湾，那么最后有这么个高僧，很难得。夏老居士是那年临走的时候是也很高的年纪。
80多，
八十多，身体还算是好。
嗯，
身体还是好，
身体很好的。我去看他，就告诉我这回他跟我说，我真的不看了。
谢谢教授，
我真的不看了，真的要走。而且，这个对于未来完全知道，所说的非常清楚。
能怎么讲？
就是这个不完全搬他的话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将来都要抄家，但是大家要坚信，这个最后。抄家者，他们还是要持一直还是失败，四人帮不是都抓起来了？
是，
这个就整个的这个前因后果，
是，
就寥落指掌了，就是不再看了，不再看
了。那时候就，那时候就是周树家其实。我那时候在中国佛教学院住书，我在那住书情形也就是没有去处。我到初中那会儿呢，功课低，我身体不好，我也怕热，就是厌食。在中国佛教学院里住，那时候住宿家就是去讲课，对，那么这种是常常看到住宿家，因为我听说是文化大革命提出。政治就是斗争，
都没有谁能例外。这个有名望的人呢、都可以给你一个头号，叫做反动权威。你既然有名望嘛，就是权威。但是这个权威都是反动的，都是反动权威，这些有名望的人可以一网打尽。这个历史上在跟这个旧社会这个做过点事情。那就是历史反革命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很难以幸免的。让他周树家穿上他这个家里头这个祖宗的穿清朝的这些服装，穿了之后站在门口展览，
是自己展览是？
当然是被动的，
命令的，
但是被动的，命令被迫的。后来平凡了，他挺没有他这个就是没有把他搞得太什么，有的就过不来了，就过就牺牲的人也很多，他总算是总算冲了一阵子，
可能也不久就过去了，
也不久，也不太久。
那么那时候我们说是。潘虚老法师以后在现场领导500个人打在那个念佛圣僧在那打坐的潘虚老法师经常站在这里在那个南城8月2日的人啊，那是我在上海见到的，从湖北平安往南走，我们差一帮船的在上海见到，以后就听说他们到了香港，到香港他们住不惯那种就回来了，这老师你没听说过？
没有。
老师是念佛都怎么念呢？念佛的方法呀，老师说的给他们都是太幸福不久，我都要就
你们听听老法师我无所补充啊，
刚才我就来了，就是不要客气，
无所补充。就说善知识难遇，善知识即是如来，要对于善知识，真实的这个相信啊，即是如来，对如来之教，那要全盘接受啊。不能大折扣，不能用自己的思想在这分析。师父这句话对，那句话我还有点这就不够了。所以42章经说呀、甚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不要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可信。只有完完全全的信上师父。拿师父的意思作为自己的意思， 但是真正的恭敬是，其余的你拿头目脑髓来供养都不够，有的人递个红包拿一万美金给我供养了师傅，这是对于师傅的污蔑。如果师傅这是希望看到你这个红包，希望的师傅可以不归你，那真正遇到师傅了，那就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这是所以大家所需要听的，我看就是这全心归命，一心靠导，完全为师父的话实行，要遵从教导，就是这不在乎东参一位西参一位，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弄得到一个最后什么都不是，依靠一个师父靠到底啊，要是完全听受教导啊，我的几个师父都是恩师啊，就从师父那儿得到的很多，没有遇见这样的师父没有今天啊，所以大家也只有如此，所以不能凭自个儿的思想自个儿的意思啊，在这里挑挑拣拣啊，是这个马太主义的，你是批判接受也接受了，是拿你自个儿的思想在这挑，还是把你的意把你自个儿摆在师父的上头啊，这个我认为是好的我接受，这个认为是不好的我不接受，还是你在这评定师父，不是让师父来改造你吗？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这个帮助佛来改造你的最有效的代表也就是你的师父，好好接受改造啊，这个改造就是大家要承认呢，大家是众生之见，佛的出生仪式是开始侮辱佛之之见的，所以这个学佛就是把你的之见丢掉了，就是干干净净而接受了佛的之见，佛的之见呢从师父这来从经典中来啊，一切不管什么法门都是如此，你们都是净土宗吗？
都是净土宗的
这个一个日本人才能看到日本人，日本人最尊尊善道，善道他们是最尊重，他们有很多人叛教啊，他这个传承的第一代的净土宗的祖师是阿弥陀佛，第二代就是善道，第三代成日本人了，中国人他就最亲最尊重的善道，他没有跳过善道，他没有说第一代阿弥陀佛第二代就是日本人，他没有，第二代是善道，好尊重的善道大师的。
因为人在那么尊重善导大师
啊，
因为人在那么尊重善导，台北有个寺院叫善导善导寺、嗯、就是日本人
是他们尊重极了，但是善导寺实际上中国是怎么样的，一部分人把这个历史弄错了，他说善导大师自杀了，
哪有，
这是错误的记载、啊、这是日本人考证出来的，日本这方面很有功啊，我们说记载善导大师传，善导最后上了柳树上念着阿弥陀佛就跳下来了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就是说这个从这个道宣的律宗的祖师道宣写的东西里头证明这个跳树自杀的是问话的人，向善导大师问话的人，善导大师是答话的人，跳的是问话的人，善导大师正在说法，来了一个青年就问大师，他说一个人要是念着佛词是不是就往生了，念着佛词当然是他就往生了，然后他给你出去念着佛，一路一路念着佛，一路爬出来慢慢出来，爬上个柳树还在念，他那样说他就念着佛跳下来了，是问话的人，因为你这个说一个大德自杀这个事情就是大师老大就抹黑了啊，这个现在这大家慢慢的，这是大陆还没完全扭正过来，还有人还说是善导大师自杀了，对，善导大师他的这个名字都说的是弥陀化身呐，
是，
这个莲池都是善道，纵然不是弥陀化身，也是文殊普贤观音世之中的人物，
是，
说这是一个大德。他说的话，如来所以经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 我为什么要出现这些啊？就唯独是两个字，唯独唯一要说，也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说这件事儿。说什么？说阿弥陀佛本愿之海呀、啊。所以这个只有很多人亲自进入法门啊，这个智慧不够，只能这么说啊，智慧不够，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夏老师的《无量寿经》，去年一年呢、啊，在海外印了20万本。
对，
啊，大家看看，有人呢、啊，在净空法师的门下，有人一天念12遍，啊，念3遍5遍，能背的人很多。各地组织净空学会的研究，这个《无量寿经》当然是全部说了阿弥陀佛的本愿，跟《阿弥陀经》一样，都说了念佛法门。这个念佛法门它的殊胜是在于某一大师的话，全摄佛功德，全自功德。你这个念佛是全摄取了佛的功德，成为你自己的功德。只有这一句还可以放心，还有什么不放心？佛的功德你全摄成你自己功德吗？所以说念佛时即见佛时，见佛时即成佛时。我这样说来，念佛时即成佛时，因果同时。现在他把这叫我说的是方法，我没有谈方法。
因为这些谈这个增加大家信心呢，尤其对善导大师，我也是，这一般就。都是这么穿，说三大大师是从树上跳的，有啥的？这个有，我感觉是这有点差一点的，这个信心。
他这个道宣，他把这个事情写在哪里了？为什么大家不发现呢？写的那一些，他没有标注善道，他的传里头，就标的那一些，这个都是这个除法华药王焚身，所以有很多焚身的嘛，跟这些焚身的这个传列在一起了，是把这个跳注的人作为属。因为他是写答的做事情啊，这个问的这个不答话的这个就没有把他的名字标出来，这个他搞这个忽略了，那这个就弄得很什么。现在就是说就是增加信心啊，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信心啊，难道就是这个正信啊，我要取得这个正信。跟节流大师说，这个正信和不是正信这个悬殊了啊，这个要不是正信，你念佛接3世愿呢？你今生念佛没有往生，因为你信愿持名嘛，是不是？你信愿持名，你是这个3次粮缺一不可，这个信积得很浅，这个虽然是念佛，功德也是一般般，不能往生，不能往生，这功德很大，所以第二生大富贵，那大富贵就大造业，富贵人没有不造业。大道业第三生入地，所以第3世愿呢，你这一生是个念佛的，跟那你就跟那个做那个忤逆十愿的人呢、啊，只差一步。他是今生死了就入地狱，那这种你念佛而不彻底的人，你是中间一生富贵然后入地狱，差一步，是前后之人，他早进去一步，以后进去一步，所以第3世愿呢，所以这是劝生正信人呢。啊，这个这我在这个我写的有一个净土资粮，就是大家看过没有？都引了这个，引了他这个就是这个接近正信的宣化正信，所以心愿持名，我们这个持名就不可少，但是我们这个深信切愿啊，这个非常关键，所以我也就是说。头一个现在就是要奉劝大家信师傅，信净土法门啊，这个这么去念你怎么念都可以，大声念、小声念、默念，句数念、不句数念、重中念、默中或者静中念，怎么念都可以。
我老就是说，我们记载善导大师，他不是个人的。